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三，第三十篇，约翰第十一章里的表记。二，读经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至四十四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里的表记。疾病的表记，在十一章一至三节，我们看见疾病的表记。第一节说，有一个患病的人。在第三节里，拉撒路的两个姐姐打发人去见主耶稣，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疾病乃是导致死亡的软弱，可以说疾病就是死亡的名片。这意思是说，疾病指明死亡快要来临了。我曾看见有人把人生描绘成生老病死，人出生以后就开始变老，最终他病了，然后死了。因此疾病乃是通告，死亡正在途中，就要来临了。基督徒也许晓得，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软弱了。然而，也许我们不晓得，这种疾病软弱乃是死亡的表记。每当你说你软弱了，你必须晓得，你的软弱就是死亡的名片。因为死亡隐藏在你的软弱背后。主单言的表记，十一章四至六节有主单言的表记。拉撒路的两个姐姐打发人把拉撒路病了的消息告诉主耶稣。毫无疑问，他们的心意是要主来医治他。不过，主接获报告以后并没有做什么。这里有这一章的第三个表记，就是主单言的表记。主单言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说，主单言是为了试验他们的信心，教导他们要相信。我认为这不是他单言的原因。在这一章里，主的单言乃是一个表记，说明主不要做医治的救主，而要做赐生命的救主。医治符合天然的思想，赐生命却是神圣的思想。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听过赐生命的事，他们不熟悉属灵词汇里的这个词。然而，基督徒谈医治的事却是家常便饭。不要误解我，以为我不相信神医。我的确相信神医，并且我自己也曾经历过神医。这里的点是说，医治的观念是天然的，而赐生命的观念是神圣的。神的心意不是仅仅要医治我们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我们不是病了，而是死了。神的救恩不是医治病人，而是点活死人。神的救恩是要点活死人，使那些死了的人又活过来。在十章十节，主耶稣不是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医治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在这一节乃是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个生命不是精神的生命或物质的生命，而是神圣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非受造的生命。这生命实际上就是神自己。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着神圣永远的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在十一章里，主耶稣一直单言，直到他晓得拉撒路已经死了的时候。主在这里的单言乃是一个表记，指明他不愿意医治病人，因而仅仅成为医治的救主，他的心意乃是要叫死人复活，因而成为赐人生命的救主。主没有做什么来医治拉撒路的疾病，原因就在这里。 主耶稣不仅等到拉撒路已经死了，甚至也等到他已经埋葬了，并且开始发臭了。事实上，在这样的光景中乃是一种祝福，因为那时我们就有资格来让主赐生命了。主不叫一个病人复活，他却会叫一个已经死了、埋葬了、开始发臭了的人复活。原则上，我们都会求主医治我们的一些疾病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晓得自己有一些瑕疵或缺点，就想要改良自己。比方说，我们许多人都想求主医治我们麻烦的脾气。我得救，开始寻求主以后，晓得我为人生活中主要的缺点就是我的脾气。因此，我立志绝不要再发脾气了。我也求主在这件事上帮助我。就一面说，我告诉主我生了脾气病，他应当来医治我。然而，我能够做见证，主并没有来医治。反之，我越为我的脾气祷告，病情就愈恶化。主怎样没有医治拉撒路的疾病，照样他也没有医治我的疾病。我们许多人都能就着我们的经历做类似的见证。在约翰福音十一章，玛利亚和马大似乎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因着你对拉撒路的爱，你不能不来医治他。然而主把这项请求搁在一旁，并且把去伯大尼的时间耽延了。主的门徒对这次的单言很不满意，我们由门徒回答主话的方式就可晓得，主对他们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门徒回答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门徒似乎对主说，为什么你听见拉撒路生病的消息时不去，而现在要去呢？主的单言暴露了许多事情。我们想去的时候他不想去，但我们不想去的时候他却要去。他绝不会采取我们的方式，反之我们必须跟随他的方式。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，我们多次发出虚妄的祷告，我们也许求主在这种态度上或那件事情上来医治我们，但主没有医治我们，反倒让我们更软弱了。最终我们软弱到极点就死了。我们死了，埋葬了，并且开始发臭了以后，就是他来赐给我们生命的正确时候。我们由经历中晓得，我们软弱到极点，软弱到死了的地步，那时主就来了，不是做帮助者，而是做赐生命者。这一章启示出主的心意不是要帮助我们，做我们的帮助者，他的心意乃是要做赐生命者。除非我们死了，我们就永远不会晓得自己需要他做赐生命者。我们也许以为自己仅仅需要他做帮助者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体认，所以我们常常求主帮助我们。然而我们虽然常常求主帮助，他却不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和马大、玛利亚一样，告诉主我们病了，盼望他来医治我们，但主什么也没有做，却先单言了。主做事总是照他自己的时候，他晓得时候到了，就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人的意见的表记。主要往犹太去的时候，遭遇了人的意见所造成的拦阻。在约翰福音其他几章，主耶稣所遭遇的反对和拦阻是来自那些在犹太教里的人。但在这一章里，主耶稣是在加利利，远离宗教中心耶路撒冷。这一章里的拦阻不是来自宗教里的反对者，而是来自人的意见。门徒首先发表了反对的意见， 他们对主说，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，所以他不该往犹太去。在黑暗里行走的表记。主在九节、十节对门徒所说的话指明，他们的意见乃是他们行走在黑暗里的表记。耶稣回答说，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，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。若在黑夜走路，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所有坚持己见的人都是在黑暗里，意见乃是黑暗的表记，因为发表意见就是说荒谬的话。一个人说话荒谬，原因就是他在黑暗里，但主耶稣完全在光中，并且他自己就是光。不仅如此，每当有主同在的时候，就是白昼。主耶稣在这些经文里似乎是说，只要我在这里，你们就不在黑暗里，我就是光。既然光在这里，就是白昼。我说我们该往犹太去，但如果你们说我们不该去，你们就是发表相反的意见，并且是在黑暗里。每当我们发表和主旨意相反的意见时，就表征我们不是在白日行走，而是在黑夜里行走。如果我们跟随主，凡他所说的，我们都应该说阿们，而不该发表什么意见。只要我们发表意见，这个意见就是一个表记，说出我们是在黑暗里，不晓得自己所说的是什么。唯有主知道，我们该说什么。当他说我们去吧，那就是在白昼，在光中。主的引导总是光，如果我们跟随他的引导，我们就会在白昼，并且在光中行走。但如果我们跟随自己的意见，我们就会在黑暗里。因此，人的意见乃是黑暗的表记，拦阻主复活生命的表记。人的意见也是拦阻主复活生命的表记。我们在11至16节看见门徒的意见，主告诉他们，他要往犹太去的时候，他们应当立刻与他同去，但他们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，这对主来说乃是一种拦阻。在11节主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这话就是主的启示，但门徒接着就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启示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这种对主话的解释，使主必须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已经死了。最终，主的门徒就跟随他往犹太去。马大的意见。在11章17至28节，我们看见马大的意见。马大没有给主说话的机会，就立刻向主抱怨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马大似乎对主说，为什么你不早点来？如果你四天前就来的话，拉撒路会仍然活着，但现在他死了并且埋葬了，你来还有什么用呢？主对马大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回答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主说拉撒路必然复活，意思是拉撒路当天就必复活。然而按照马大对主话的解释，却把这个复活的日子延迟到末日。我们和马大一样，有时候也把主的话解释偏了。也许我们读到圣经上的一件事，就说这不是为着我们今天的经历，而是为着将来。例如，有些人也许宣称永远的生命仅仅是为着永世，而不是为着我们今天的经历。 这就是把主要我们今天来经历的话语解释偏了。主说拉撒路必复活，马大解释说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以后耶稣接着对他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这里主耶稣用现在式说，我是复活，我也是生命。我是两个字指明他是耶和华，是伟大的我是，在他没有时间的因素，因为主自己就是复活，每当有他同在的时候就有复活。主似乎告诉马大说，你不需要抱怨我来得太迟了，我是复活，我也是生命，在我没有时间的因素，因此在我没有太迟这回事。在27节，马大又一次坚持己见的对主说话，他说完了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叫你。那里并没有表明主叫玛利亚，很可能这是马大说出来的，而他对玛利亚说的话是他另一面的意见。马大也许认为他对主说话还不够，他也许要他的妹妹也加进来抱怨这种光景。玛利亚的意见，11:29-32有玛利亚的意见，他在32节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犹太人的意见，33节说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灵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主所以灵里悲叹，是因为他察觉没有一个人认识他，包括玛利亚在内。圣经是说主灵里悲叹，不是说情感悲叹，他在灵里与神是一，并且与神交通，他认识环境，也晓得周围的每一个人，就是马大、玛利亚和所有的门徒都不认识他，这就是主悲叹甚至哭了的原因。犹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这些经文指明犹太人不晓得主为什么哭了，他们以为耶稣是因为爱拉撒路而哭，然而主不是为着这个原因而哭，他灵里悲叹并且哭了，乃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在那个时候主是复活，主也是生命，但没有一个人晓得何等可怜的光景。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样，很少基督徒真认识主，很少人认识他是复活，是生命，是与他们同在的一位。马大的另一个意见，他们来到埋葬拉撒路的洞口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但玛利亚又发表意见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这个意见造成了进一步的拦阻，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可能主耶稣至少在半天前就叫拉撒路复活了，但种种不同的意见迟延了拉撒路的复活。赐生命的救主，最终主胜过了所有的意见，并且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了，这就是复活。拉撒路的复活乃是一个表记，指明主耶稣不仅仅是医治的救主，更是赐生命的救主。主不仅要医治我们，更要赐我们生命，叫我们复活。但我们的观念里有医治的思想，却没有赐生命的思想。我们没有赐生命的思想，原因乃是我们不晓得， 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我们也许认为我们的需要就是病得医治，事实上，我们的难处不仅仅是病，我们的难处乃是死。因此，我们不仅需要医治，更需要得生命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乃是一幅清楚的图画，说明我们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，我们甚至开始发臭了。因此，我们不仅需要医治，我们也需要主这位赐生命者，我们需要他赐给我们生命。所有的基督徒都宝贝主耶稣做救主，然而少有人宝贝他做赐生命的救主。反之，他们也许只晓得他这位救主是全能、全丰、全足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没有人教导我说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是就看他是赐生命者来说的，他借着赐生命给我们来拯救我们。我们不仅需要主做大能的救主，我们也需要他做赐生命的救主。不要仅仅求主帮助你，而要求他赐给你生命。我们需要说，主耶稣啊，我需要你赐生命。主，将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做生命。我需要你做我的生命。我不仅是病了，软弱了，我乃是死了。我的病不是病，我的病乃是死。因此，主，我所需要的乃是你分赐到我里面做我的生命，这就是复活。神的救恩不是医治的问题，而是复活的问题。重生就是复活的初阶，神救恩的每一方面都与复活有关。主借着重生使我们复活以后，如今借着圣化并变化我们来接续这个复活的过程。最终主要荣耀我们，得荣就是复活的总结。因此，神的救恩乃是复活的过程，他在我们重生时叫我们复活了，如今又借着成圣和变化不断地叫我们复活，然后他要荣耀我们作为复活过程的总结。以后我们会看见，约翰福音十四至十七章是在至圣所里。凡是进入至圣所的人，不仅罪过得蒙赦免了，也完全从天然的生命里复活了。凡是进入至圣所的人，都必须经过裂开的幔子。这幔子表征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天然的人。天然的人必须撇在一旁，然后我们进入至圣所的时候，就不再是天然的人了。反之，我们是复活的人，重生并变化过的人。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，就会在至圣所与神有直接的交通。使徒约翰指示我们，要进入至圣所，就必须在祭坛、十字架那里开始我们的路程。然后，我们必须在生命里经历基督做陈设饼桌子和灯台，即日进了至圣所，我们就不再是天然的了，我们会完全在复活里与我们的神交通，这样我们就有帐幕和所有祭物的应验。